今天早上这一段的时间，仍然好像昨天差不多，我们大概用40分钟的时间可以跟大家看一段的圣经。那么其他的时候呢，就大家有什么特别的问题呢，我们可以彼此讨论一下，好吧？今天早上先问大家几个小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假如我们要研究主再来这个信息里头，我们要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事情呢？首先要注意的是什么呢？换句话说，就是要知道主耶稣回来这个整个信息的重点的时候，我们最要紧的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国的事情啊。所以千万千万不要把以色列国呢忘记，这是最要紧的一件事。注意它的成就，注意它的影响，注意它的长进，跟注意它的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的形势啊，这是非常非常要紧。那么另外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的一个重点，假如我们需要认识主再来这一个问题的话呢，我看我们需要注意整个世界的局势，整个世界的局势。而整个世界的局势在我们所要注意的事情当中呢，不是啊，大家要注意啊，不是美国的事，也不是苏联的事。我们要注意整个世界的局势呢，特别是关于主再来这个信息当中，就是那个欧洲，整个欧洲的事情。不知道大家可不可以跟着我的思想啊。当然我们要注意美国，当然我们要注意苏联，因为这两个是超级巨国啊，超级强国。但是这都不是最要紧的。也有人说应该注意中国啊，或者是远东，或者怎么样。这也不是最要紧的。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是注意中东跟欧洲这一带的国家。为的是什么呢？因为在神的眼光当中，这个地区跟他的选民，跟他的那个以色列国那个版图地点很有很有关系，很有很有关系。今天我们看那个尼布甲尼撒王他的那个梦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了。请大家看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的第二章，但以理书第二章开始的地方，请大家看一看。尼布甲尼撒，这是第一节啊，在位的第二年，他做了一个梦，心里头烦乱，不能够睡觉。王就吩咐人将学士用法术的行邪术的和加勒底人招来，要他们将王的梦告诉王。他们就来站在王的面前，王对他们说，我做了一个梦，心里头烦乱，要知道这是什么梦。加勒底人用亚兰的言语对王说，愿王万岁，请将那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加勒底人说，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就必被凌迟，你们的房屋必成为粪堆。你们若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我就必从我这里你们就必从我这里得到赠品和赏赐并大尊荣。现在你们要将梦和梦的讲解告诉我。他们第二次对王说，请王将梦告诉仆人，仆人就可以讲解。王回答说，我准知道你们是故意迟延，因为你们知道那梦我已经忘了。你们若不将梦告诉我，只有一法带你们，就是预备了荒言乱语向我说，要等候时事改变。现在你们要将梦告诉我，因为我知道你们能将梦的讲解告诉我。加勒底人在王的面前回答说，世上没有人能将王所问的事说出来，因为没有君王、大臣、掌权的和术士或用法术的，或用加勒底人问过这样的事。王所问的事甚难，除了不与世人同居的神明，没有人在王面前能说出来。因此王气愤愤的大发烈怒， 吩咐灭绝巴比伦所有的执事。于是命令发出，执事将要剑杀，人就寻找但以理和 他的同伴要杀他们。大家看这个故事的背景呢，我们就觉得很不合理哈，很不合理。因为这个人发了一个梦，结果第二天他忘了叫人家告诉他，叫人家告诉他，那些人说你可以把你的梦告诉我，然后我们可以回答你。但是这个王说我的梦已经忘了，你们应该回答我。有这样的国王，但是当时实在是这样的啊。那么就引起了一个大逃杀的危机啊，就是把那些人呢都杀死。那么结果呢，就因此把但以理呢带领出来。那么但以理呢，经过祷告禁食祷告之后呢，他就进入王宫里头见国王啊，他就把他的梦呢解释给他听。请看31节，他说，王啊，你梦见一个大象，这象甚高，极其光耀，站在你面前，形状甚是可怕。这象的头是金金的，胸膛和膀臂是银的，土夫和腰是铜的，腿是铁的，脚是半铁半泥的。你观看见一块非人手所做出来的石头打在这象半铁半泥的脚上，把脚砸碎，于是金银铜铁泥都一同砸得粉碎，诚如夏天河床上的糠秕被风吹散，无处可寻。打碎这象的石头变成一座大山，充满天下。那么这个象的解释呢，就是在36节，这就是那象，我们这就是那梦，我们在王面前要讲解那梦。王啊，你是诸王之王，天上的神已将国度、权柄、能力、荣耀都赐给你。凡世神所住之地的走兽，并天空的飞鸟，他都交付你手，使你掌管这一切。你就是那金头，在你以后必另兴起一国，不及于你。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必掌管天下。第四国必坚壮如铁，铁能打碎可治百物，又能压碎一切。那国也必打碎压制列国。你既见象的脚和脚趾头，一半是摇象的泥，一半是铁，那国将来也必分开。你既见铁和泥残杂，那国也必有铁的力量。那脚趾头既是半铁半泥，那国也半强半弱。你既见铁和泥财杂，那国民也必与各种人财杂，却不能彼此相合，正如铁和泥不能相合一样。当那列王在位的时候，天上的神必兴起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却要打碎灭绝那一切国，这国必存到永远。你既看见非人手所做出来的一块石头从山而出，打碎金银铜铁泥，那就是至大的神把将来必有的事给王指明。这梦准是这样，这讲解也是确实的。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请各位十分的注意啊，这一段的圣经是非常出名的一段圣经，也可以说是研究但以理他的巨梦大梦的那个巨象的一个非常需要的解释。他怎么样解释呢？他说这个梦啊，这个梦里头呢有一个巨象啊，有一个大象。有些解经家后来说，那个巨象呢就是那个后来这个尼布加尼撒他做的那个大象，要人拜的那个象呢，就是从这个梦里头现在我们所讲解的这个。但是到底是不是呢，我们不知道啊。最低限度我们可以看见这个象呢分为四个部分。第一是什么呢？各位，金头，对不对啊？第一是它的金头。第二是什么呢？胸膛。胸膛通常分为两部分，一个左的一个右的，对不对啊？这是胸膛。那么胸膛第三呢，就是腰了，是吧？ 这个腰呢是人的身体很重要的一个地方。假如你们学过中国的功夫，你就知道那个腰呢是非常要紧的。我们的老牧师他说，那些打功夫的人呢，就是学那些功夫啊，他们每天早上起来最要紧的一件事是什么呢？就是粗腰，这是最要紧。你试试看，有一天啊，比如说你做 exercise 也好，你玩中国的功夫也好，你不捆那个腰带，你不粗腰啊，你试试看那个结果怎么样？结果你一定肚子疼，一定没有力量，因为人的身体所有的力量都是在腰里头出来的啊。所以青年人呢，你们要小心，将来不要弄一个大肚子出来啊。弄一个大肚子出来的时候呢，你就一定失去你所有的力量啊，非常要紧的。那么这个腰呢是另外的一个，这个腰是什么呢？这个具象是铜的啊。那么腰下面是什么呢？是铁的啊，那又是另外的一个国家，是铁的。但是这个国家呢，因为有两个角啊，所以后来它就分裂成为两个国了啊。但是这个国家下边呢，就是铁和泥掺在一块儿。然后最后的这个国家的最后的地方呢，就是那个脚下边的十个脚趾，对不对？十个脚趾头。那么就在那个十个脚趾头出来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有一块石头，非人间所有的石头啊，这是最要紧的啊，请注意啊，不是世界上的石头啊，非人间的石头从天上飞下来，就砸在这个脚趾头的地方。这圣经是这样讲 啊。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那个脚趾头就分裂了，就打碎了，那个整个的大象呢就摔倒了，摔倒的时候呢就粉碎，好像泥土一样，好像灰尘一样，那么整个的象呢就完毕了。这个象就是指着世界上的国度讲的，世界上国度讲的。而这些国度呢，就是当时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的国度而讲。有些弟兄姊妹问这个问题哈，他说中国是大国啊，中国是大国，那么中国在哪个地方呢？我告诉你，在这个象里头没有中国。有人也说，他说印度也是一个大国啊，印度也是一个大国，但是在这个象里头什么地方是印度呢？我也要告诉各位说，在这里也没有印度。那么日本呢？啊，那你现在根本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为什么只有这四个大国出现呢？因为这四个大国都跟以色列有关系。各位可以清楚吗？啊，都跟以色列人有关系，所以呢，神就把这四个大国的情况用一个大象表现出来。第一个就是那个金头，对不对？第一个就是那个金头。圣经告诉我们非常清楚的，这个金头就是谁呀？巴比伦，就是那个尼布甲尼撒，对不对？啊，金，我们看见金是最重的，它的重量很重啊，金也是很高贵的，金是世界上最高贵最贵重的一样东西，可以这样说。这个具象的第一个国家巴比伦是用金子造的，换句话说，它的国势是最强最尊贵，而且国王的权柄是最高的，对不对？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你们念圣经，念世界的历史等等，请问我们现在世界上的这些所谓民主国家啊，每一个民主国家都有它的律法，对不对？都有它的律法。那么这些律法根据什么出来的呢？罗马大法典，罗马律法，罗马帝国，罗马，不是根据巴比伦的， 因为巴比伦没有民主这回事啊，没有民主。他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现在忘了，你们要告诉我。从来没有一个人是这样说话，是吧？啊，所以你看他是非常独裁，对不对？他是非常非常高超的，他的权柄高过整个世界其他的地方。而当时最能够影响当时世代的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巴比伦大帝国。巴比伦他的权柄在当时的世代当中是最强的一个国家，而他的版图也包括了以色列，也包括了以色列啊。所以在这个地方呢非常要紧。现在呢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世界上曾经呢有四个大文化，四种大文化是最古老最重要的四个大文化，大家知道吗？我们应该知道啊，啊，我们应该知道。埃及啊，埃及，还有呢？中国啊，啊，中国，还有呢？印度，印度啊，还有呢？希腊，希腊啊，希腊的文化怎么样呢？现在已经没有了啊。假如你到那个地中海希腊的地方去参观的时候呢，你当然看见它有很多伟大的建筑物等等啊，但是呢那些希腊人呢常常坐在那个地方，他说我们从前那个苏格拉底呀、啊、我们从前那些哲学家呀、啊、我们从前从前从前，他就是说从前好像一个人开车呢用那个镜子开车一样，就是往后看的那个镜子开车一样。现在希腊文化已经失去了啊。埃及的文化怎么样呢？各位弟兄姊妹啊，现在的埃及人呢、啊、不是从前的埃及人呢、啊、现在的埃及人不是黑色的，从前埃及的文化是黑种人的文化，比如说那个金字塔啊，狮身人头像，那些文化，那些是黑种人的文化。他们那种黑种人呢已经没有了，已经没有了。现在亚拉伯人他们去占领他们的地方，他们不是从前的埃及人。埃及文化是尼罗河文化呢，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讲一件事告诉大家啊，那个尼罗河啊 River Nile 啊，大家都知道那个地方呢是沙漠地方。沙漠地方白天呢就很热，很热，所以没有人呢在白天跑路的，啊，就是晚上天气凉的时候呢跑路。又因为是沙漠地方呢，所以水汽很少啊，所以天上没有云的。大家都知道天上的云就是水汽啊，啊，所以呢，天上没有云的。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那些人晚上走的时候呢，很安静，因为晚上很安静。没有风没有云，那么天上的月亮呢就很清楚摆在那个地方。他走起来的时候铃铃啷啷，铃铃啷啷，就走出1001夜的故事，对不对？这就是埃及的故事啊，就是这样啊。这就是那种文化，但是现在呢已经没后了啊。就是因为那个是沙漠地方，所以他们那个水啊对他们非常要紧，对不对啊？所以他们就把那个尼罗河 River Nile 当作神去拜的。所以摩西离开埃及的时候，带领百姓离开埃及的时候，神对摩西讲过一句话，但是很少人注意。你看神用十大灾害对待埃及的法老王，对不对？是不是应该有一点反应？你们觉得是呢就应该应该这样。他说我要败坏埃及的什么神，非常要紧的、啊、而埃及的神最主要的是什么神？是尼罗河，尼罗河。所以在这十大灾害当中，你看变水为雪，指着尼罗河，水虫曾灾是尼罗河的水，青蛙之灾，青蛙从什么地方来？ 你都河里头来，对不对？所以呢，所有的灾害呢，都跟这个尼罗河有关系的。我现在就是旁边的讲一讲，让大家有一点兴趣啊。那么你说你这些东西从什么地方来的？我这些东西呢，都是从神学院里头来的。所以大家有机会的时候，应该到神学院去，进修一下，这是非常有帮助的啊。那这埃及，我们刚才说那个希腊文化已经失去了啊，埃及文化已经失去了。那么印度文化呢？印度文化呢？我告诉你啊，我非常清楚地告诉你，现在的印度人呢，本身是什么人？白种人。你看他的鼻子高高的，对不对？你看他的身材高大的，对不对？你看他的眼睛深深的，那个眉毛长长的，啊，这就是不是蒙古利亚人。啊，他是白种人的后裔。那些白种人到印度晒黑了，成为现在的印度人。真的、啊，他们晒黑了，在印度被那个白种人还没有侵入之前，那个才是印度本身的文化。但是现在有了，有没有呢？现在完全没有了，已经退后了，已经消灭了。现在剩下来的还有两个文化在世界上，是最古老、影响的最要紧的，而且是最坚定的。一个是希伯来文化，就是犹太人的文化，希伯来文化。另外的一个是什么？是中国人文化，非常要紧。所以我常常觉得我们当中弟兄姊妹，你的小孩子他们不会讲中文呢，我心里都很心痛。当然最好是他们会讲国语啦，啊，假如万一不会讲国语呢，退一万步也应该会讲广东话，对不对？所以这是很要紧的，是我们中国人本身的文化。而这两种文化为什么可以坚持这么多年到今天？你知道这个原因在什么地方吗？知道吗？啊，家庭，对对对，非常对。那么家庭里头最主要的一个教训是什么呢？孝顺，非常要紧。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他们非常注意家庭的生活，数代同堂。除了我们中国人之外，我看就是犹太人，他们的家庭教育非常严谨。而在他们教育当中，家庭教育当中，就是孝顺你的父母，这是最要紧的啊。恐怕我们刚才那些在后边玩的那些青年人，他们都不懂得什么叫孝顺。所以巴不得神在我们当中兴起一些人教导他们孝顺，因为这是圣经里头明明写清楚，假如你孝顺你的父母呢，你在世界上的日子就会怎么样？长久。所以这两个国家可以一直存留到今天，就这个意思。我常常将我们中国人跟犹太人比较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对不对？啊，犹太人是神的选民呢，他们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恩典。比如说啊，他们那个聪明，我们都知道那个爱因斯坦他是犹太人， Newton 他是犹太人，那个发明电灯那个 Watt 他是犹太人啊，还有 Kissinger 他是犹太人，对吧？啊，还有许许多多那些人，他们都是犹太人，非常聪明，非常非常可以影响这个世界。但中国人怎么样呢？中国人也非常聪明，我真的承认是非常聪明，恐怕我是中国人当中最不聪明的那一个啊。但是中国人真的非常聪明。另外的一个意思就是犹太人整个世界都有，中国人呢也整个世界都有啊，差不多北极也有中国人啊，那是非常要紧的。第三，神呢答应使用犹太人，将来呢整个世界是使用犹太人做见证，对不对？那么为什么不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他可以使用另外一个民族，是整个世界都有的，可以为他自己做见证呢？所以有些人说在耶稣基督回来之前神一定要使用中国人啊。犹太人做生意是最最最本事的，那中国人做生意也是最本事啊。犹太人是全世界最最
最最自私的一个民族，中国人也是全世界最最自私的啊。犹太人最，广东人说最孤寒，最孤寒。那么中国人也是最孤寒的啊，所以有很多相像的地方。犹太人的思想很接近中国人的思想，所以犹太人是神的选民。我想，我也相信神在我们中国人的身上有他自己的旨意。各位弟兄姊妹，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啊，好自为之，让我们好好的在圣经的话语里头有根有基啊，这是最要紧的。那么第一个国家呢，就是那个金头，就是巴比伦。巴比伦亡国之后，这里头特别的说，兴起了另外的一个国家代替他。那个国家本身是两个民族，这个兄是两个的，左边的兄跟右边的兄，对不对啊？兄堂是两个，那个民族就是马代人跟波斯人合起来的一个国家。那个大国呢，就叫做波斯国。波斯国，嗯，姊妹也应该记着一个名字，叫做以斯帖。以斯帖英文是 Esther， 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什么？什么叫做 Esther？ 对对，就是 star， 天上的 star， 很美丽的一个名字啊，很美丽的一个名字。这个 Esther 后来就成为波斯国的什么国王、皇后啊，不是国王，皇后。那么这个皇后呢，就把她整个的民族拯救过来，是吧？莫迪改他们的事情大家都应该知道了。这就是第二个国度，就是波斯。这个波斯是左边跟右边合起来，但是圣经说它是什么造的，用什么形容它？第一个是金头，第二个呢，银的胸膛，是银，银子没有金子那么金贵。换句话说，这一个国家它的国势呢，应该没后一点，退后一点，对不对啊？没有第一个国家那么强大，它是逐渐逐渐的退后了。好，那么到第三个国家，那个波斯国之后，第三个国家是什么？是什么？是希腊啊。希腊那个时候的人呢，很注意哲学啊，很多思想，也开始有民主的举动。嗯，比如这个字教会啊，教会这一个字呢，它原文呢就是选召的人的意思。什么叫做选召的人呢？选召的人的意思呢，就是在一个城市里头啊，他们把一些人选出来啊，弄一个 committee to run the city 啊，这个被选召出来的人呢，他们就是教会这一个名词。这个名词是什么时候出来的呢？就是希腊他们本身出来。换句话说，希腊已经很民主了，很民主了。在那个时候，他们已经自己有自己的选举啊，有自己的选举，他们的市长了，他们的 mayor 了，他们的什么都是自己选出来的。当然国王不是选出来啊，但是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开始有民主。所以呢，它的成分，圣经说它不是金的，它不是银的，它是什么呢？它是铜的。那铜比起金子，比起银子就差得很远了啊。所以呢，那是希腊。希腊后面有一个大国是什么？罗马。罗马后来分裂成为东罗马跟西罗马，对不对？就好像那个人的脚一样，那分成这样。罗马之后一直到今天，有没有第五个大国兴起在那个地方？有没有？没有，直到今天没有，直到今天没有第五个大国兴起。但是圣经里头特别的指，比如说那个42节那个地方就非常清楚了。他说那脚指头，对不对？那个脚的指头是半铁半泥的，那个天上来的国呢，就打在那个腿跟脚趾头上面。现在我要跟大家谈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有许多的解经家指头，这10个指头呢，就是根据这个铁腿出现的。 那么这个罗马呢，现在已经灭亡了，现在没有罗马，对不对啊？各位，现在没有罗马啊。那么就是说，这个国呢，从前有，现在没有，就是指罗马从前有，现在没有，但是将来要再出现。换句话说，罗马将来要复国，罗马帝国将来要复国，但是它复国呢，不是用一个整个国家的情况出来，它是分成十个小的国家出现的。所以许多的研究圣经的人，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们研究圣经的时候，就觉得有一个倾向，就是注意从前罗马的版图，看看那个地方有什么事情发生。果然后来就发生了一件事，就是 European Common Market， 对不对？他们就发现有一个联合的组织从那个地方出来。弟兄姊妹啊，这个联合的事啊，你和我要非常注意啊。美国叫做 United States， 对不对？是一个联合的联邦，是许多 state 联合起来，对不对？苏联本身也是一个联邦啊，许多国家连起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说我们是大英联邦，联合起来，对不对？现在亚拉伯的国家，他们说我们是亚拉伯联合国家，对不对？所以呢，现在这个世界很兴旺的一个思想，就是我们大家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连宗教也要联合起来。就是昨天我告诉各位，为什么要联合呢？因为将来那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啊，一定是采取那个控制整个世界的政权的那个方式，而最能够控制世界的方式就是联合起来，对不对？联合国了等等，就联合起来，那么这个敌基督呢，就站在那个联合的地位上面，一下子就可以把他的政权都拿过来，包括宗教，包括经济，包括政治、军事等等，啊，这是非常要紧的。这一个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个欧洲联合共同市场，他们有一个倾向。第一，他们的经济是现在全世界最强的一个地方，啊，比如说德国钱等等很高啊。第二呢，他们那个 potential 就是他们的潜在的能力是很强的，欧洲是很强的。第三呢，就是他们的政治的力量可以影响这个世界非常大，所以有人说他们是第三势力啊，美国、苏联之后到他们。现在还有第四势力是什么？就是非洲、中东等等啊。那么这些我们不谈了。大概是8年之前吧。假如你们当中有人到过香港的时候呢，你们一定听说，香港有一个肺病的疗养院在将军澳的地方，将军澳啊，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医院叫做临时医院。临时医院啊，那个临时医院里头呢，有一个西教士，有一个女的 missionary， 啊，她是一个挪威人，挪威啊，她是一个挪威人。她有一次，她邀请我到那个临时医院里头讲道，讲完道之后，她跟我一块吃饭的时候呢，她就告诉我一件事，她说挪威的国会啊，那个国会啊，国家的那个最高的会议。国会里头呢，最近投票，研究投票，就是预备加入那个 European Common Market， 就是加入这个欧洲共同市场，那么决定这一件事。那么当时呢，就许多人说我们应该加入，假如我们不加入的时候呢，他们经济封锁的时候呢，我们国家就受很大的亏损，对不对啊？欧洲市场。但是后来呢，有人就站起来，就手里头拿着一本圣经，在国会里头站起来，手里头拿圣经，把但以理书打开来。他说但以理书里头所讲的那十个脚趾头啊，我相信呢就是今天的 European Common Market。 他说我相信， 啊，所以呢，我们非常小心呢、啊，在这个十个脚趾头里头呢，就应该每一个呢都是从前罗马帝国出来，对不对？对不对，各位？你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我所说的，就是那十个脚趾头就是根据这个脚啊出来，而这个脚呢就是指那个罗马帝国了啊。那么既然它根据它出来的时候呢，所以它这十个国家，就是说这个欧洲共同市场这十个国家呢，一定出自罗马的版图，对不对？罗马的版图我们知道包括了英国、法国、德国，还有意大利，对不对啊？许多的国家。嗯，但是他说我研究从前罗马的版图没有包括挪威他说没有包括挪威，所以我们不应该加入这个欧洲共同市场。你看有人呢处理他国家的大事是根据圣经啊，这非常好。结果他们投票、就剩了一票就一票之差，结果就推翻了加入欧洲共同市场。所以直到今天呢，挪威不是那个欧洲共同市场的国家。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现在欧洲共同市场有几个国家？十个是吧？你说，我看最后不是。到现在我所知道的应该是九个，但是听说最后呢，希腊啊，好像是在今年 Greece 加入了啊。那么换句话说，这十个脚趾头已经长成了啊。假如到现在它只有九个的话，那么我们还要等一等还要等一等那个最后那个脚趾头出现，但是现在已经够十个脚趾头。亲爱的弟兄姊妹，圣经里头没有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十个脚趾头就是欧洲共同市场，没有啊，没有啊。所以你们不要说啊，那是冯金他讲的，我经常告诉你我没有这个意思。但是呢，那些研究圣经的人呢，他们经过长久的祷告等候，研究整个世界的局势的时候，他们所讲的话我们应该注意，对不对？我们应该注意。所以他们既然有这样的根据，根据圣经这样的根据的话呢，那么我相信应该没有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注意啊。假如真的就是那个欧洲共同市场的话，那么老老实实我说离开耶稣基督回来的日子应该很近很近很近，对不对？一来以色列已经复国了，二来这十个脚趾头已经出来了，那么将来这个非人手所做的那个石头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他就来跌在这个十个脚趾头上面。甚至有人这样说，他说将来啊，这个敌基督呢是应该出现在那个地区里头，就是中东跟十个脚趾头附近的那个地区，根本很近嘛，对吧？啊，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个叙利亚人，有人这样说，有人甚至于说他就是 Kissinger， 但是我不敢这样说，我不敢这样说啊。但是到底呢，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聪明的人，一个 Superman， 昨天我们已经讲过。所以呢，各位应该十分的注意这个具象，对不对？应该非常非常注意这个具象。这个具象现在金头已经过去了，银胸呢也过去了，铜腰呢也过去了，甚至于铁腿呢都过去了，现在应该是那十个脚趾头出现的时候。假如那些研究圣经的人他们所说的这个真是那个欧洲共同市场的话呢，那么我们相信主耶稣回来的日子很接近很接近很接近，是吧？还有一点点呢，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亚拉伯这些国家呢，他们都是差不多跟以色列人差不多哈， 虽然他们是以实玛利的后裔啊，就是以扫的后裔，但是他们呢也有神的祝福。神最大的祝福在亚拉伯人身上是怎么样的呢？就是他们表面上都是沙漠，对吧？那下边呢都是石油，非常奇怪的一件事，非常非常奇怪的一件事。那现在呢，他们就用这个石油呢成为世界上的最重要的一些人了，是吧？将来欧洲是共同市场，我告诉你，整个世界工业很发达的地方就是在那个地方。工业发达一定需要石油，对不对？但是最缺乏石油的就是欧洲。你看看，我曾经看一个统计啊，英国荷兰呢没有一点石油，他们的石油99%啊是从亚拉伯取的。但是最近英国发现有石油了，在北海的地方，是吧？那么就比较好一点。所以将来呢，那个欧洲共同市场，假如真的是这个十个脚趾头的话，他们一定跟亚拉伯人联合起来，一定跟亚拉伯人联合起来。那么他们的经济的势力，跟他们那个工业的势力，再加上那个石油 energy 的势力结合起来，美国的势力要没落了，苏联的势力也要退后，那么他们就起来啊，敌基督呢就在他们当中出来，他就可以控制这两种的势力，然后他就控制整个的世界。你们看启示录开始的时候七个大灾难，一开始是七个什么印，七印，然后第二个灾难就是七个号筒啊，然后七个号筒之后就是七个碗呢 啊，但是七印最初的一个印是什么东西？圣经说有一匹白色的马出来，骑在马上边的有一个人，他的头上戴着冠冕，表示他是统治者，对不对？他手里头拿着弓，但是没有剑，他就坐在那个白马上面。这个是什么意思，弟兄姊妹？白色第一不是流血，不是流血，流血一定是红色的。第二，这个人有冠冕，换句话说，整个世界的势力放在他的头上，这个就是敌基督。第三，他手里头拿着弓，但是没有剑，表示什么？用不用打仗？不用打仗，但是他是用什么势力的？武力，对不对？因为弓是用来打仗的，对不对？啊，但是他没有用。换句话说，到了七年，昨天我们已经跟大家研究过七年，最后的一个七年，一开始的时候呢，整个世界是会落在一个 Superman 的手里头，他用 computerized 的方法控制整个世界。那时候呢，全世界都服在他的手下，为的是什么呢？因为现在我们看整个的世界没有一个 super leader 出来， Jimmy Carter 不是啊，加拿大的土豆也不是，甚至于中国的邓小平也不是，他们都不是 super leader。 现在整个的世界有一个 thirsty， 有一个渴望，渴望是什么？就渴望一个 superman 出来，他可以用特别的办法，特别的思想，特别的手段控制整个世界，对不对？假如他出来的时候，整个世界要服在他下边，那么就有一个短暂时间的真正的和平。我要告诉他，那么这个短暂时间的真正和平呢，就是那个白色的马。这个白色的马一过去之后呢，就整个世界有背叛的事情，就流血，就变成红色的马啊，这是另外一回事，我们不谈。这个 Superman 一出来的时候，一定会呼风唤雨，一定有许多神机骑士跟随他，以至于整个世界跟随他。那么跟随他之后呢，他就可以控制整个世界。现在整个世界是等候这样的一个人出来，你说是不是？已经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了，联合起来了，就等待这样的人出现。那么这个人是谁呢？我不知道，是不是 Kissinger 我也不知道啊，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但是从前有些人是他的影子，包括 Hitler， 包括史太林，也包括其他的人，都是他的影子。
那到现在呢，将来他有一天他会出来，整个的世界在他的控制下面。我看我们今天只能够到这个地方啊。但是这一段的圣经巴不得我们都有一个兴趣可以仔细的研究一下。现在我们的时间差不多了，我也不能够留大家在这个地方。我们是不是可以有几分钟大家可以问一点小小的问题，看看可不可以有一点小交通。有没有问题呢？各位，童谣是希腊国，希腊国就是罗马之前的那个希腊。罗马它本身是一个野蛮民族啊，它本身没有文化的，它就接纳了希腊的文化。所以呢，后来罗马统治以色列的时候，它的国家里头所使用的文字是什么？就是希腊文。我们的新约圣经也是用希腊文写的，就是这个意思。罗马本身没有文字啊，它就接纳了这个希腊文进入它的国家里头。还有问题吗？弟兄，千禧年啊，千禧年呢是在将来那个49，就是最后的那一个七，70个七之后，大灾难之后，千禧年呢那个时候才开始，那是另外一回事了。在这里我有一点点小小的思想跟大家分享。我再说啊，这不是绝对的真理，是我听回来的，但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就是犹太人呢有一个观念，他们说呢，神看千年如一日，神看一日如千年，对不对？圣经里都这样讲。所以犹太人有一个观念，就是说神创造世界是用了几天？不对，六天。神真正工作的时候是六天啊，那么最后一天是一个安息日，是吧？那么够起来就是七天。那既然神创造这个世界是用六天，那么世界真正的历史啊，日期啊，或者是这样讲，就是我们这一个世代应该真正的日期是六千年。那么从亚当开始，就是我们这个世代开始了，到那个亚伯拉罕已经过了2000年，你可以自己做一个统计。那么亚伯拉罕到主耶稣又是2000年，换句话说已经过了4000年。假如世界的历史真的是6000年的话，那么剩下多少年？剩下2000年，但是现在已经是1980年，所以剩下的日子不会太多啊。这是犹太人的思想。那么对不起，我还有一点要讲啊。过完了这6000年，经过了最后的大审判之后啊，这就是不是最后的大审判，就是那个耶稣基督回来审判这个世界，7年大灾难之后呢，这个世界应该有一个休息的1000年，这就是陈弟兄刚才所讲的那个千禧年，就是他就是对照安息日啊，千禧年就是这样的意思。那么千禧年之后怎么样呢？魔鬼会再出来搅乱这个世界。那么在那个时候呢，神就把整个的世界毁坏烧去了。那么我们呢，就所有的灵魂呢都要集中在神的面前。但那个时候天没有了，地没有了，宇宙都没有了，只有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是最后的大审判，所有的灵魂都要出来，海要交出他的灵魂，地要交出他有的灵魂，阴间也要交出所有的灵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信主耶稣的过来这边，不信的过来那边，到永远的黑暗里头，魔鬼也放在黑暗当中。所以那个是最后的事情啊。到最后完全整理之后呢，就到另外的一个新天新地里头，那个就是永永远远的事啊。是啊，根本就是这些人，就是在最后那个17年里头他出现。144000人，昨天我已经讲过一点点，就是他是12×12啊，12×12就144了啊。那么12×12就是完全的完全啊，换句话说就是神所选的那个犹太人一个完整的数目。当然我们不相信犹太人到那个时候只有144000人，这只不过是代表一个完全的完整的数目而已。他们到那个时候就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不
我们相信都是指那个犹太人十四万四千啊，就是指他们，就是一个哦，我看我们的时间够了，假如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散了会可以彼此相交，好吧？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您保守了我们这几堂，我们彼此相交，也可以看见您自己的旨意，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当中，您自己的计划。我们还有一堂，最要紧的一堂，就是最后的一堂，在这个夏令会当中，我们求主的灵亲自做工，让人有谦卑的心，可以听见您自己的话语，也让人清清楚楚地得到救恩的好处。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阿门。
讲坛录音侍奉，很高兴你收听我们的录音带，请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你的朋友，并请为我们祈祷，谢谢。